OK， 啊，各位好。
好。
啊，谢谢大家来这个比较人数少的一个班。我希望大家这是四世纪圣经嘛，所以对圣经有兴趣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吧？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特别一天，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一同参加基督徒教育的大会。主啊，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真的是常常要学习。求主你给我们都有谦虚的心。主啊，我们现在这一课里面啊，我们特别来讲讲四世纪里面一些成立的事情。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我们这个世代，也是好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社会一样。主，求主你给我们读你的话语有提醒。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大家我相信你进来的时候会拿到一个大纲啊，一个那个是大纲。那么我这里是比较详细的，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大纲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好吧？我们这个题目呢，就叫四世纪看成立的危险。我们晓得四世纪这个时代，通常我们称这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黑暗的时代，是吧？这个时代里面，用四世纪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里面所讲的一句出现好几次的话语，叫做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说我喜欢什么就什么，是吧？中国人叫做我行我素啊，一意孤行，是吧？那么我喜欢什么就什么，这个不是现在的时代吗？现在我们叫后现代嘛，是吧？后现代就是要以我为中心，那个时代我喜欢什么，他们追求的是 how I feel， 我感觉如何，也是以我为中心，我的感觉如何，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社会的特征。我总觉得跟这个时代是很相似的，所以圣经早已经讲到二十一世纪了。那么所以里面的啊一些的教训啊内容啊现象呢，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当然了，很多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因为圣经所讲的那个四世时期呢，很多都是主要的人物出现什么，是吧？他们干了什么的事情，那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啊，他们的缺点我们也会有的，虽然我们还不是领袖啊，不要紧，他所谓领袖就是管的人比较多，统管的范围比较大，但是我们在家里也还是领袖吧，是吧？在同事的当中你可能是领袖啊，是吧？总而言之呢，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的范围，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受我们的范围限制的，我们都向外面扩展，向外面扩展。那么四世时期呢，这样的一段的时期呢，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不少的那个提醒啊。那么从四世纪本身的那个记载来看，虽然很混乱，但是还是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叫做不断的堕落，是吧？不断的堕落下去。本来你看看第一章打仗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十二个支派比较有组织的嘛，是吧？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没有组织了，而且呢，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叫内讧，不是对外的较量。跟我们华人的那个社会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华人呢常讲我们内斗，是吧？里面斗，教会里面斗就分裂了。有人告诉我，我们在湾区华人教会不少，但是很多的教会呢不是正常增长的，是分裂而增长的，那就是内斗了嘛， 是吧？求神赦免我们，我们都有罪，好像那个时代一样。就算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自己要提醒自己，内斗只能够消耗神给我们的很多的力量，而不能够扩展上帝的那个国度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讲的四世纪里面有个倾向啊，虽然很混乱，但是有个倾向呢，就是越来越不好嘛，是吧？不单单是社会是这样啊，连那个领袖也是这样的，这就糟糕了，是吧？你看领袖最后一个的事实是谁啊？记得吗？不是有很多事实吗？最后一个事实呢，就是对大力那个了，昌孙啊。事实里面记载好多个事实，最后一个呢叫做昌孙，所以下面呢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讲讲他，因为他是最混乱的那个时期，是吧？本来好好的事实都有很成功的，到了他的时候是最失败的，你可以说。举一个例子，士师是领袖，领袖后面应该有人，是吧？他才是领袖啊，不然的话你怎么做领袖呢，是吧？昌孙后面有人吗？没有，每一次去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是吧？一个人。在我侍奉的那个过去那么多年来呢，我也碰过在教会的当中也有一些 one man band， 他做事情一个人，所有跟他同工的都会离开的，不能够跟他合作。他也我看到也很爱主啊，也有一些工作啊，但是就不能够有同工，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讲听我嘛，是吧？要同工的，但是昌孙只有一个没有同工，这是所以我们看四世纪呢就看到那个时代那个堕落，连领袖都已经堕落的话，很多事工就做不成了。好，我们下面呢我想从四世纪来讲呢，基本上呢从三方面来讲，所谓成立啊，第一个是信仰，第二个是权力，第三个是色情。色情啊，我们对这个世代来讲，我们这个这回的那个 BABC 就是基督教育大会啊，我们讲成立嘛，成立一种呢最明显的或者是最容易给人家意识到的呢，就是色情的事情。刚才我去听一个王伟康博士所讲的那个性色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他说色情的网站有些牧师也上的，他讲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 Focus on Family 的那个其中一个领袖呢暴露了，然后他就要下台。他下台不但是他自己啊，他影响整个机构啊，是吧？这个是我们都意识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当然呢，我们讲到那个权力的时候呢，也有成立的。有些人说，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特别是男士们所追求的，叫色跟权嘛，还有钱，是吧？权柄，所谓权柄，就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多少人在你下面可以给你用啊？你可以呢，权力范围到哪里，是吧？那有些人呢，他要爬到最上面去，目的就是要多点权嘛，是吧？权柄啊，大一点，然后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就是现代人的那个的标准啊，在四世纪里面也有不少的领袖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信仰啊，对信仰来讲呢，四世纪里面 不是有好多事是有个周而复始的那一种的循环的事情，是吧？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离开上帝，是吧？敬拜偶像，然后神就把他们放在外邦人的手下，他们就受欺压了，是吧？然后他们就复求了，他们复求上帝怜悯他，就给他兴起士师了。通常的士师故事到了后面的时候说，士师打完了仗了，没有打仗的时候呢，但还是领袖啊，太平。但是士师此后呢，又堕落了，又去拜偶像了，是吧？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循环的啊。所以呢，开头的那个问题基本上还是拜偶像的问题，也就是信仰的问题。我们来到21世纪的这个世代呢，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啊，你信什么都可以嘛，是吧？我们这个社会啊，你信什么都可以，就是拜偶像嘛。拜偶像不是说拜某一个啊，他很多都拜的，我们华人更多啊，叫做满天的神佛，是吧？什么都拜。然后呢，圣经所讲的拜偶像是罪啊，那么这是一切社会混乱问题的根源，信仰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21世纪这个社会呢，好像什么都可以相信的时候，也是混乱的嘛，是吧？真正的神寻找不到，都给这些偶像挡住了。你想要有信仰呢，也不容易的，因为太多偶像的话给你挡住，找不到那个真神。这是一个当时候的问题，也是现在的一个的问题。所以我会从三方面呢来跟大家讲，但是讲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昌孙那个的时候。好，首先呢，第一方面就是偶像的那个的危险啊。什么叫偶像呢？偶像既然有那么多，我们一般人拜偶像的就后面有神的力量或者有神灵的力量啊。但是骨子里面这些偶像其实是你心里面所要的，你的欲望，特别是我们华人比较容易了解的，你要平安拜关公，是吧？你要孩子拜观音，是吧？你要发财拜财神，那不是你的欲望吗？那你把它神化了，是吧？然后魔鬼就利用这一点在后面邪灵的控制，这就成为偶像。根本的开始是你的欲望。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其实啊，他欲望有没有呢？很多，是吧？他的偶像就很多啦，是吧？他只是没有有形的偶像而已。但是真正的呢，他的欲望就是他的偶像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圣经呢，这个每一次啊，讲到每一个士师兴起之前呢，都是因为他们离开真神敬拜偶像。这是大家记住，这个是信仰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信仰不纯正，一个人的生活会堕落，一个社会会混乱，天下会没有太平。这个信仰也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失落的一环。很多现在人呢，很多人就把信仰呢打入了世人的领域哈，不要有公开的，你是个人的事情，你信什么都可以吧，是吧？是世人的范畴。但是你看整本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信仰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也是大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甚至一个国家的事情。以色列这个民族之所以在40世代那么的堕落呢，主要是因为信仰出了乱子， 他离开了上帝，去敬拜巴利呀、雅斯达路啦、雅舍拉啦，好多当地的那些的偶像啊。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四世纪第十七章呢，就讲到有一个家庭叫做米迦。米迦呢，一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他妈丢了多少钱，人家偷了，然后他说谁偷的，怨他受咒诅，就是耶和华要咒诅他，结果他儿子承认了，是吧？家里面有贼啊。好，然后妈妈说看这个孩子哈，好吧，我刚才那个咒诅呢最好不要在你身上，所以我就把钱给你呢，然后就铸偶像来拜，好辟邪啊，是吧？结果呢，他用偷来的钱去做了偶像，然后在偶像呢，后来呢，他又雇了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甚至不是说敬拜神的仆人要利未人吗？我家里面有利未人了，也有偶像了，这不是正合吗？上帝的要求啊。结果你看那个故事讲下去的时候，这个利未人也把他的偶像呢拿着偷走了，去跟但人呢走了。这就是那个时代啊，偶像，圣经很恨恶偶像的，因为偶像呢是随着人的欲望嘛，而且你可以控制他带着走了嘛，是吧？这就是偶像。可是利未人都这样的话，社会的那个宗教领袖啊，是吧？是这样的话，用现代化有人，由牧师传道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教会还不混乱吗？那个社会还混乱吗？就是那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米迦的堕落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偶像的一个问题。你可以说从家庭开始，是吧？你可以说从个人开始，米迦偷了钱，然后他妈说你去做个像吧，是吧？这个的问题就带来以色列人一直要挣扎的一个的问题。起源呢，人的欲望。这个米迦为什么偷钱？贪财啊，就是欲望啊，是吧？所以这个是偶像的本质。好，然后你看到人的欲望呢，但没有限制的时候，你看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一章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不同的支派要去打那些迦南人嘛，一开始的时候是犹大支派，最后呢是但支派，是吧？你大家晓得最后一个士师是昌孙哪一个支派的？就是但支派的，是吧？换句话来说呢，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对付迦南人打仗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堕落，就越来领袖也堕落了，一直到了你看到第一章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打开来看看啊，四世纪哈，到了但支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回的事情呢？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三十四节，这里讲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并沙宾。那么这里呢是特别讲到但支派，也是如果你看四世纪啊，虽然时代混乱，但是它记载这个时代还是有点次序的，从犹大开始，然后第一章啊，从犹大开始一直记载着但，也是一方面从犹大在南方。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那么奇怪的？Anyway， 犹大在这里啊，但呢，后来本来是在这个犹大的西北边，后来他因为给人家迦南人限制的太厉害啊，他们就搬到最北边那边去了。所以这个四世纪的记载呢，是他们搬了之后才记载的。所以他从南边一直记载到北边。最后到旦的时候，为什么要搬？主要是因为非利士人挟制他们太厉害。换句话呢，说敬拜偶像是你的欲望，本来欲望呢，人的欲望是要扩展越来越多，但最后你发觉你不是扩展，你是限制，你是给敌人限制了，给罪恶、给魔鬼限制了。这个是拜偶像的啊，那个的问题哈。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虽然我们不讲偶像，很多时候，但是讲欲望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们留意，究竟你想干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成为你的偶像的，是吧？可能成为你的偶像。耶稣讲过了，贪财的人难进天国，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贪财嘛。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以往上个世纪有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是没有共产主义了，只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钱嘛，为什么那么发达？主要是 profit， 利润就成为很多人的吸引。为什么？贪嘛，是吧？要吸引。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究竟你想望什么？留意，求神给我们在神面前来审查。好，我们快一点哈。现在呢，第二的就是权力的那个危险。权力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权力最大的是什么？是谁呀？领袖，是吧？但领袖好多种啊，有一种领袖呢，权力是最大的。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谁最大？皇帝，是吧？皇帝权力是最大的。在那个第三章里面呢，讲到有一个的事实哈，这个看得出来吗？啊，我有另外一个图，你可能会更加明显啊。这跟刚才那幅图呢，同样是两个人，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呢是用刀刺他的那个。在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个摩押王伊基伦，那么有个士师叫以弗，这是那个故事的转折点。王死了，以弗把他弄死了。他那么胖，这个画的那么，这圣经也形容他很胖吧，是吧？为什么那么胖啊？有钱，吃得好，有权力，权柄啊在他手里啊。那我不是说胖的人都是很大权哈，但是这是一个象征的描述的方法。圣经也讲呢，那个伊基伦呢，他受寡民之民膏，特别以色列人给他欺负的受寡，是吧？他把他的那个凉亭啊，那个行宫呢，都伸展到了以色列人的境内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士师呢，用那个匕首啊，他是你看他是通常人家右手拿的吧，他是左手的，是吧？这是他左手方便的人，是吧？然后呢，刺 把那个剑呢，圣经讲他的剑刺入里面去，就不再拿出来了。为什么？那个肥油啊，把它夹住，太胖了。我的解释呢，是我们和本的那个翻译呢，就是后来呢，这个事是从那个凉亭什么地方出来。但是我查过一些的原来的那些的版本呢，有些人认为呢，它主要不是讲那个刺是怎么样出来，那是讲这个刀怎么样前面刺进去后面出来，是吧？那是穿透了，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照圣经的记载呢，应该出来的应该是肠子啊、内脏啊，但是圣经记载呢，他那个人吃了之后他就走了吧，是吧？然后他的那个仆人呢，就是那个郡王的仆人呢，还在外面等好久啊。为什么那么久还不出来呀？哎，他们又闻到了一些臭味，以为他在里面大便。其实呢，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他肚子里面都是臭的东西，这是很象征的讲法。肚子里面都是臭的东西，泡开之后没有安静，都是肮脏的，就是权力底下很多肮脏的事情。今天世界还是这样啊，权力好像很丰富，但里面都很多肮脏的事情。有一次我在那个杂志上看，中国现在那些贪官的钱呢，可以把整个国家打垮，太大了，太厉害了，是吧？钱很丰富。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美国抓回去了一个贪官，强迫送他回去中国。中国很欢喜啊，这是第一个，是吧？以后还会有来，他已经给一串的名单给美国了。当然还有好多在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是现在中国政府要做的。贪腐怎么样可以消灭？他有权他就有钱啊，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权钱交易嘛，很丰富。所以这个时代你要权究竟要干嘛？你要权力究竟要干嘛？好有人给你吩咐吗？你好有利益吗？还是你真正要服侍人民呢？权柄，我们现代的人呢也很需要这个权柄。那异己人是这样，第五章的西西拉也是这样。西西拉他的妈妈，西西拉在打仗还没有回来，他妈妈，你念圣经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在自言自语讲了，我的孩子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回来呢？哦，他想象啊，哦，他一定打胜仗，拿了好多的财物，然后呢，战场里面有好多的妇女，他掳了一些妇女，他想象的是这样的东西啊。这就是打仗有权柄，干嘛？有钱，有财，有女人，事情。这是古时候这种第五章里面所讲的。然后到了基甸的时候，是整本四世纪里面四世的转折点。基甸为什么说它是转折点呢？我们刚才说不是拜偶像是个问题吗？好了，基甸的故事里面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讲怎么样对付巴利，是吧？拆了他家里面那个巴利的祭坛呢，然后他去打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打赢了，然后呢他又立了一个偶像，立了以弗德。圣经说这就成为基甸这个家庭的网罗，这是事实啊。他究竟有没有对付到偶像呢？好像有，巴利坛已经拆了， 但后来他建立了另外一个换汤不换药，是中国人讲的换汤不换药，他也拜偶像。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呢？那些人不是说基甸，你既然打赢了我们的敌人，你就做我们的王吧，是吧？你第八章的时候啊，你看到基甸怎么说啊？我不做你们的王，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耶和华是你们王。这是他口讲的哈，他行动怎么样呢？他第一立了偶像以弗德。在古时候，偶像的功用对君王来讲愚弄百姓，因为偶像是我所控制的话，神的话语就透过偶像的敬拜嘛，在我手里，所以呢我讲的话语变成神的话语了。利用宗教，历史上很多中外都有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的目的，就是祭奠。你念祭奠故事的时候，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念的祭奠故事是很积极的，是吧？吹角啊，然后呢很多人呢以少胜多，这都是好的。但是你念这个故事的问题呢，是祭奠本身。就算你念祭奠故事里面那个问题呢，也是他本身。他本来不是说有上万人跟着他吗？然后他问他们，你们谁怕的就先回家，结果呢2万人走了，是吧？上帝说还要试验，结果剩下300，那些人都是不怕死的人啊。然后上帝就对那个基甸说，你现在可以去打了，如果你怕，你就带着你的仆人今天晚上到米甸人的军营里面去刺探一下。结果他有没有去啊？去了，表示他什么？他怕了，是吧？上帝已经讲，如果你怕才下去嘛，是吧？哎，他下去了，表示他也怕。2万人都走了，主帅还怕吗？还怕。上帝要对付的，整个故事里面要对付的不是米甸人，对付的是米甸，而是基甸这个人，这个领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一个层次的领袖，我们求神给我们晓得你有权柄的，然后呢你不要利用上帝，不要好像基甸一样利用上帝。结果呢基甸说他不是要不做王吗？他口是这样讲，但是他后来呢圣经说呢他有好多太太啊。为什么要好多太太啊？一般都是君王的权利啊，很多妃嫔这些事情都是君王的权利。古时候他有啊，所以他生了70个儿子啊，一个太太不可能生那么多的，是吧？生了那么多，他有好多太太，而且呢他还娶了一个妾，是来自事件，他可能不是以色列人呐、啊，是吧？然后从这个切就生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呢，你看到后来呢，这个是那个西西拉给人家，这个是西甸啊，这个就是坐在那里是亚比米勒，其他都是他的兄弟死了。圣经讲啊，就在一块的磐石上他杀了，圣经讲的没有错。基甸要争取这个君王啊，他刚才说口里面讲不要王位啊，但实际上他，我相信他是做王了、啊、而且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亚比就是我爸的意思，米勒就是王，我爸是王的意思哈、啊，那不是很明显吗？是吧？他的爸是王，基甸是王，这就是君王，有权柄的君王。当然有好的皇帝哈、啊，但是大多数是不好的。而且呢，这些的皇帝很多时候和死于悲剧。 祭奠整个家庭，给自己的儿子杀了，这个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件的事情。这个后来到了耶夫他啊，那个亚比米勒后来呢，不是去攻打一个城的时候，给人家用石头倒下来呢，就给他扛死了。这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不是要做王啊，争夺王位啊，古时候中国历史都是这样，因为王太多儿子了，哪一个可以继承他的位呢？通常是嫡长子嘛，通常不是嫡长子他也要争的，是吧？争到最后的时候自相残杀，就算我们中国很出名的唐太宗也是杀了兄杀了弟，强迫他的爸让位给他的，权力的吸引力很大。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还是死在一个富人的手里，西西拉是死在一个富人的手里，这个亚比米勒也是死在一个富人的那个的手里。然后呢，这个是耶夫他昌盛之前的一个耶夫他，也是世事啊。如果你念他的故事当中的时候，他做世事不简单，不容易。他本来是个流氓啊，因为有亚门人来打以色列人，那些长老才去邀请他，就因为他有能力啊，他就带军队啊，他很会打仗，他就把他请来，当下谈判。我打赢了亚门人，你要给我做你们的领袖，做世事哈，是吧？然后他们谈判好了，他很要权柄的，这个耶夫他。他结果呢，这个故事末了，他女儿他自己起誓的，神啊，但是他自己觉得没有把握，但是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打赢仗，打赢仗呢，谁先出来我们的家门呢，我就把谁献为燔祭，宰了，是吧？古时候有这样的风俗习惯的，这圣经不允许的，所以他圣经知识太少了，他就照当时候的风俗，结果他女儿先出来，他不可能期望一头牛献出来吧，是吧？也不可能期望一头羊献出来吧，通常献祭是用牛啊用羊嘛，是人会高兴快乐欢迎他回来，他已经准备好要献某一个人，结果是他女儿。所以他不是一看到他女儿来的时候，他不是昏倒了差不多啊，因为圣经说他只有一个女儿啊，他是非常的为难痛苦。要权柄的人很多时候痛苦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晓得权柄要放在上帝手里面才对人对我们有好处，有权柄不放在我们是放在我们手里面呢，结果是痛苦的。所以这个是沉溺的一个叫四世纪来讲呢，是一个必然的那种的现象。好了，最后我们要成立的是色情的那个事情，这个比较要详细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还剩下多少？到三点是吧？
3:10。
啊，3:10，我们要多点来讲那个昌盛，因为这个昌盛这个问题呢，也是你可以说是整本四世纪的一个象征的人物。四世纪不是讲以色列的堕落吗？四世纪以色列人是跟上帝有特殊关系的，立约有特殊关系的。昌盛呢，他是跟神有特殊关系的，因为他是拿细尔人，他身上有拿细尔人的约。然后呢，拜偶像不是当时在以色列的问题吗？那么昌盛没有偶像啊，他一直相信耶和华。什么叫偶像？欲望嘛，刚才我们讲。昌盛有什么欲望啊？色情的欲望。 色情的欲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困扰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的问题。是色情的欲望就在苍生的生命的当中把它搞到最后惨死。好，我们就来看看苍生这个沉溺在色情里面的那一种的危险啊。首先苍生的故事是从四世纪的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很长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章圣经，连基甸呢是六七八，除非你加亚比米的第九章才有四章，是吧？但是苍生一个人的故事有四章的圣经，也可见从这个篇幅的那么长来讲呢，你可以看到四世纪是很看重这个人要给我们什么的教训。苍生的问题呢，就是眼目的情欲。你看一节的圣经呢，苍生的第十四章，苍生故事啊，这是四世纪第十四章。他不是喜欢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吗？因为本来但呢是在非利士的隔壁，犹大的西北边，所以这里讲到索拉啦、以斯陶啦这些地方名啊，都是在那里的。所以呢，他就跟那个非利士人有交往的，然后呢，他是常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呢，就看到非利士那个女子，然后他的父母就对他说：“难道以色列当中没有女子吗？你喜欢你要结婚的那个妻子啊，将来的一定要是外邦人吗？”他怎么回答？第三节的最后这里哈，苍生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就是我喜欢那个非利士的女子哈，因为我喜欢。”这句话是现代人很常讲的，我喜欢，是吧？因为我喜悦他，因为你念英文呢 ，Peace my eyes。这就是四世纪到最后的时候不是讲吗？个人任意而行，所谓任意而行，就 do what please their eyes。苍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苍生可以代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精神。他喜欢，也是现代人的喜欢。他喜欢什么呢？色情。就刚才我们讲呢，现代人呢很多都去看色情网站。他喜欢，刚才那个讲员呢 Melvin 呢，他说有一个丈夫给太太留意到了，我们睡觉一到睡，你应该足够精神啊，为什么老是白天不够精神呢？原来他晚上三点钟他手机就会叮叮叮叮了，然后他就要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时间都发到这样的事情上，难怪白天没有精神。所以那个引诱力啊，如果你看现在的那个，你上互联网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什么，它总会里面加一点色情的东西。比方你要看什么主题的一些材料，它在哪里它会给你一点色情的东西。我相信这些互联网的提供的公司呢，是收人家的钱，然后那些色情的网站就会这样，你不要它也给你看。然后很多人就上去了，又有引诱啊，是吧？所以这个是无孔不入的，这样的那个时代，苍生你要喜欢非利士的女子，你还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啊，是吧？他不能坐在家里啊，现在坐在家里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这些他这个色情上的那个的东西哈。好，结果呢，他就他爸妈都允许了哈，就给他要去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 你看圣经怎么样记载呢？当时候呢，腓力士的那个女子那一方面的有一些腓力士人嘛，长孙就给他们谜语，是吧？那么这个谜语呢，七天他们都猜不到，然后他们要赔的，是吧？要赌博啊。然后快要到了，这些腓力士人呢，就对长孙的未婚妻讲，圣经怎么样看呢？你看到第十四章啊，十四章第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到第七天，他们对昌孙的妻属，你欺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欺了我们来，要夺我们的东西吗？昌孙的妻呢，就天天在那个她丈夫的面前哭啊啼啊，她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本国的人出了那个谜语啊，却没有告诉我谜底是什么。他要昌孙告诉他，昌孙回答怎么样回答？你看一看啊，昌孙就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以告诉你呢？这样回答有什么问题啊？我父母都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如果你是某某人的太太，她的丈夫说我父母都没有告诉，难道要告诉你吗？你心里面不爽啊，是吧？为什么？我跟你是夫妻啊。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二人成为夫妇就离开父母了，是吧？然后二人要成为一体啊。然后那个圣经还记载呢，就当时二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什么叫赤身露体啊？就没有秘密的意思啊。夫妻之间应该没有秘密的，有些事情夫妻晓得的不一定父母都晓得，这叫离开父母嘛。但是昌孙这样的回答表示他什么？不懂爱情。他要爱啊，他要寻找爱啊。其实很多人上色情的网站是因为他缺乏爱，是吧？但色情网站不能够真正满足人那个对爱的那个要求。但很多人有外遇，他的 campaign 呢，他的理由呢，就是我缺乏爱。这是个危险啊。但是什么叫爱啊？昌孙也说我要爱啊，是吧？所以他去爱了一个腓力士的女子啊，然后快要结婚了，结婚这个过程呢，当然快要完毕了，他还回答这样的问题，表示他对爱还没有成熟，他还不认识他就要结婚了。现在很多的婚姻都是这样的，是吧？对婚姻没有认识，对爱没有认识，他就要结婚了，结果呢，家庭带来很多的问题。这是昌孙呢，现代人也是这样，要寻找爱，但是他不晓得什么叫爱。然后那个广告啊，那个什么互联网上说，哇，这叫 romantic， 他就爱了。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然后就陷入这样的那个引诱，沉溺了。那么昌孙呢，他不懂得爱，他就要结婚了，这是个问题。然后他后来呢，他的那个腓力士的那些朋友还问呢，到第十八节，到了第七天日头还没有落以前呢，那全女的人对昌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这是两个问题。当然这里如果回答昌孙的那个谜语的话，有什么比蜜更比蜜更甜？蜜就是你的秘密嘛，你给我的谜语不是说这个甜的吗？还有强的， 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这就蜜跟狮子呢，就是苍孙本来给他们的谜面的谜底。这是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呢，他把它变成为问题，是吧？有什么比蜜更甜？有什么比狮子更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里没有答案告诉我们的是吧？他是问苍孙，你的答案是什么？讲讲吧，随便讲讲，不要紧的，错了也不要紧啊。我们来这里就要学吧，是吧？有什么比蜜更甜？有什么比狮子更强？你要晓得，就是婚礼进行的时候，在这样的 setting 这样的环境之下，你会给一个什么答案？开金口。
苍孙比
什么？
苍孙比狮子更强。
苍孙比狮子更强。苍孙会比蜜更甜吗？要两个都要对的啊。他比狮子更强，结果我们都想说他狮子都把他撕裂了啊。
他娶的那个非类孙女才比蜜更甜。
那就不是苍孙了，是苍孙跟他的太太，是吧？他们跟太太中间有什么？应该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因为爱情。爱情比蜜更甜，爱情比狮子更强。我相信这个非利士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在这里啊。但苍孙因为我刚才讲了，他就不懂爱嘛，是吧？他也没有回答，我相信他也回答不了，是吧？这是苍孙的问题，不懂得爱，不学习爱，他是乱爱。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有这个爱的需要，但是他不去学习，就乱爱。爱一个非利士人，像圣经早已经对以色列人讲呢，你要娶非利士人，他父母是这样对他吗？你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女子吗？为什么要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找一个呢？外邦人，用圣经的话语来讲叫做外女。有你念先知书啊，先知书里面呢，以色列人呢犯罪，他用淫乱来代表。你喜欢外女，也就是说喜欢亚述啊、埃及啊、巴比伦啊，那些高超级的强国，你要依附他，不依附上帝，这是个问题。苍孙就是这样，你看他，他有这个需要，他也追求爱，但是呢，他不学习，也不懂，那就乱爱。到了第十到了第那个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苍孙到了加撒，还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他就不喜欢以色列女子啊，他就喜欢那个外邦人的女子。然后呢，他去哪里呢？见有一个妓女，他本来不是说要结婚吗？要娶太太吗？现在太太也不要了，是吧？他就找妓女好了，这就更加乱了，是吧？本来你就找一个跟你合得来的女子结婚，寻找正途，但是他说太慢了，是吧？我要快的，而且呢，不负责任的妓女啊。你给了钱不负责任啊，是吧？他就给你性的满足，这就是现代人很多的问题。苍孙你可以说再堕落，本来是 please his own eyes， 然后找了非利士的女子，但是那个婚姻结不成，但是他还是那么强大的力量要求 然后他去随便去找个女子，那么最好呢不用负责任的妓女。现在的社会呢，很多所谓夜情啊，刚才那个讲员说现在有个图片呢叫做这样的，什么意思啊？秘密，就是不要给人家晓得，我们两个人干就好了，太恐怖了哈、啊！有这个需要，参孙有这个需要，然后呢，他不寻正途，然后呢就去寻找妓女了。只要性的满足，不要爱了，因为他也不懂得爱，他也不去学习爱，然后只要性的满足就找妓女。他找，就算找妓女他也是失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到圣经是这样讲的哈。然后呢有人就告诉腓力士人，哦，昌顺呢就到了那里，然后他们就派人呢在这架撒嘛，是腓力士人的地方，埋伏在那个地方，等到天亮我们就可以杀他了，杀昌顺了哈。昌顺晓不晓得呢？照这样的描述他是不晓得的，是吧？但是他半夜就起来了，你看第三节，昌顺睡到半夜起来，像城门的门上啊、门框啊、门扇啊，一起拆了下来，刚在肩上，刚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希伯伦是整个犹大山地最高的地方，从加沙海边，现在的加沙走廊啊，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那个加沙走廊呢，就是古时候腓力士人的那个地方，是在海边的。抬很大力量啊，抬到最高的山顶上去哈、啊。这个是表示他大力而已。所以为什么半夜要离开？那个妓女赶他走吗？我相信不会，他恨不得留他到天亮呢，有飞行员来抓他嘛，是吧？可能他跟那个妓女闹翻了，是吧？然后他就要走了。然后他气愤的缘故，就把城门也拆了，因为半夜城门是灌着的嘛，是吧？他也拆了。就算是嫖妓，他也是失败的。可怜哈、啊，这个昌顺很可怜。好了，到了最后，他认识了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腓力士人，就叫大力拉。你看很多的小说啊，很多的电影啊，都围绕着大力拉跟那个昌顺的关系来拍电影。为什么那么吸引呢？这里就有所谓爱的问题。昌顺那么大力，哎，结果呢，他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下，不是这个女人比他力更大。那是因为这个女人用性色情这个东西把她捆绑了，结果她就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下。我相信昌顺是很愿意要爱的，他希望有爱，但是他得不到，甚至连嫖妓也是失败的。那他不代表他里面没有需要，他有需要。现代人呢，很多都是这样哈、啊，有这个爱的需要。神造我们就是爱的动物嘛，我们需要有爱，有男女的爱，然后成为夫妻，然后恩爱，不是很快乐吗？童话故事就是常常这样讲吗？啊 ，Happy ever after， 是吧？是这样的嘛？那个故事哈、啊。但是不是昌顺的故事，不是现代人很多的故事。为什么呢？没有真正的爱，爱要学习的弟兄姊妹， 就好像一棵的植物，你要浇水施肥，它慢慢成长的。爱不是你用钱就会买的吧，用可以钱你买那是叫妓女啊，是吧？不是真正的爱，你要去培养的。很多人不愿意付代价，觉得太麻烦了，那就痛苦了，受苦了哈。所以求神给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要去寻找爱的话，要有付代价的敬神，要培养，要学习什么叫做爱。现在好多的讲座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爱，是吧？我们可以学啊。我们看昌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需要爱，他寻找爱，结果呢？为什么这个慢慢会搞成这样呢？这幅图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苍孙睡在大力拉的脚上，因为苍孙跟大力拉要好嘛，我相信他苍孙也是在寻找爱嘛，是吧？然后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大力拉其实是个外邦女子，菲利士人买通了，然后呢准备要把那个苍孙那个秘密啊，为什么那么大力的秘密呢，套出来。那怎么样套他呢？他用色情，用爱。我相信大力拉呢也说我爱你啊，是吧？然后他们两个是恋爱啦，然后呢其实大力拉的目的不是这个，乃是要他的秘密。这个秘密呢，刚才我们讲苍孙是代表以线的话，秘密就是他跟神有立约，那个约叫做拿西尔人的约。他的妈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告诉了，什么时候他的约没有了，人就要死了。他是为跟神的关系而活的，他跟神的关系断了，他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这是苍孙。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跟神是有约的哈。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耶稣说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啊。每一次守圣餐，我们重新立约的。结果呢，第一次他掏秘密啊，然后说你用绳子绑住我了，然后他挣开了。第二次说你用七条沁的绳子又挣脱了。那他那个大力拉就不肯了，你是欺负我啊，是吧？你还没有告诉我啊，你说你爱我啊，你为什么欺负我呢？你要没有秘密嘛，爱情都是这样的，不要有秘密，甚至也是这样讲的哈。那你是不是真心爱我呢？你真心爱他，他真心爱你吗？这个就是苍孙的眼光看得太窄了，他是想要，他希望大力拉真的可以真心爱他，因为他看不透这个大力拉的后面还有非利士人在控制。所以呢，大力拉我爱你，为什么你不爱我，你欺负我，我请你讲秘密你都不肯讲。到最后他说你把我的筏臼跟织布的那个纬线啊直在一道就可以了，结果他还是把它拔起来。中国人呢，我们讲夫妻叫结发夫妻，是吧？我相信这里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他已经提到他的头发了，刚才还是绳子嘛，是吧？现在已经提到了头发了，他头发就是秘密的所在，这不还没有完全讲而已啊。他已经提到头发了，所以他一步再一步陷入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其实圣经里面，如果你念圣经呢，我念那一节圣经给你听哈。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大力拉对苍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苍孙回答说：“你若将我的头上的七条的筏臼呢，跟纬线同直。”和本说就可以了， 但是旁边有点点点的，表示原文是没有的。话说苍孙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也惧怕，我这样告诉你呢，然后就快要把我的全部秘密给你了。但是他不放心，他还是有点紧张。其实爱应该没有紧张的哈，爱是完全放松的，但是苍孙还是没有。他也想，我相信他也意识到一点的危险，大力拉后面不是真正的爱他，但是他想要，你要他爱你，不是要先投入吗？不是现代很多的男女呢要有性关系，你爱我吗？你就给我啦，没有 boundary， 这是一个问题的所在。结果呢，苍孙也不敢讲了，表示他有紧张。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他了，这就是这个结果。你把我的头发剃了，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力了。我现在苍孙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全部投入了哈。很多人寻找爱，爱要全部投入嘛，但是对方不是真心的爱，结果全部投入就牺牲，会灭亡的，会死亡的，这些苍生。所以你看看大力拉，他睡着了是吧，他睡着了，然后大力拉好像在招呼一个人来要剃他的头啊，这就是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弟兄姊妹，到最后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的，爱要学习的，成立的爱，就是好像苍孙一样，首先就没有规矩，不遵照神的话语，爱非利士的女子，然后呢，他也不去学习什么叫爱，然后结果呢，全部的投入就全部的灭亡，最后他死在大的石头上。所以求神给我们自己提醒啊，我的时间过了啊 ，sorry， 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可能大力拉也是爱他的，在他里面
爱他就不会出卖他了。
是他的背景太差了，因为他的背景是非利士的背景，因为他剪了他头发，他有叫他醒来的，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他不能够拖他们走。可是为什么他是一个生长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会找一个非基督徒的女孩子，找了一次两次
okay,
三次。
你头讲的是，是他最头开头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yeah.
为什么、okay.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孩子就是不找基督徒的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去找一个非基督徒的对象结婚。
你有你的那个 point、yeah.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世事的时代，
所以我们求，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要学习什么叫爱的哈。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吧。天父，我们谢谢你，时间实在是不够，但是主啊，我们晓得你圣经里面真的有好多的故事，都有很深入现代的这个信息。求天父给我们看到苍孙的堕落，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的陷阱在哪。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